再过2周，美国就将进入一个最繁忙的一个季节。那当然，首先是从感恩节开始。对不起啊，这个有点摇摇晃晃啊，我先把它纠正一下。那当然，这个感恩节一开始，那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，那归根到底呢，这个季节是在整个美国是进入一个商业跟消费主义的一个季节。那很多的商业活动正是琳琅满目，很多厂家这时候呢，特别是这个百货店，他们就靠这个季节来开始牟利。甚至我们有一个词语，现在大家都很熟悉 Black Friday，那就是感恩节的第二天。为什么叫 Black Friday 呢？是因为很多的企业就靠那天开始，他们在他们的财务表上，就从一年到现在的投资是个赤字，变成了黑字，这是过去的计算，所以叫 Black Friday。那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一天呢？当然，美国人也有很多的传统。那这个传统大部分可以分为几方面。那当然，家人聚集在一起，免不了一个丰盛的一个宴席，会准备，会这个一起来分享这么一个感恩的晚餐，一个盛宴。当然，很多今天那一天也是很多人要观看。美国这个最大的百货店 Macy's，它的一个游行也是电视节目就开始转播。当然那一天，很多人会看美国这个最受欢迎的美式足球，我们中国人叫它美式橄榄球。那当然，有些家庭也会用这个机会，在吃晚席的时候一起来分享，一起来说一下他们那一年。一年中，他们需要感恩的一些事情会轮流的分享，但是也有报道说，很多的美国家庭在这个感恩节的这一天，他们是压力非常大，因为他们很多人要不得不跟他不喜欢的家人、跟不喜欢的朋友，要不得不坐在一个餐桌上。当然了，也有一些这时候也有些人会做一些志愿者的活动，为了回馈社会，去在一些这个父辈，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做一些慈善的活动。这么一个传统，一直是从1863年就开始，至今已经很长的历史。因为那个时候在美国内战的时候，林肯总统他宣布了。这一天，感恩的这一天，但是很遗憾是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沉浸在这个商业活动当中，沉浸于这个饭食的当中，已经忘记了这个节日，它其实有它一个宗教的起源。那这个宗教起源就，那话就比较长了。那我们今天就长话短说，我就在1620年的时候。有一批人，他们就叫朝圣者，在102个人。他们其实早年的时候，他们是从英国已经逃到了荷兰，为了这个逃避这个宗教的这个迫害。他们在1620年的时候，他们就决定要跨过大西洋来到美国，乘坐一座船，大家都很熟悉。叫午夜花船 （Mayflower）。他们当时，他们把美国是作为他们的应许之地，但他们原来的目的本来是要到一个地点叫普利茅斯殖民这个种植地。其实你在看那个图，就是那个实线的下面，但是因为当时的海风很大，路上遇到很多的情况。他们不得不在入冬以前，不得不在现在的麻省的一个叫 Cape Cod 这个地方 就登陆了。因为他们来的时候，这些是已经冬季了，因为路上遇到过很多的困难，所以这些朝圣者们，他们其实不知道当时那个入冬的时候，地吧已经被冻结了，所以要种植是不可能的。而且暴风雪把路都轰了，他们要去打猎也不可能的。他们也没带一些钓鱼的东西，所以钓鱼也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些朝圣者们叫 pilgrim，他们不得不只是待在这个五叶花丛这个丛上面，100多号人，再加上20-30个水手，因为当时这么拥挤的环境，传染病盛行。到第二年3月份的时候，一半的人都在床上就过世了。到他们在3月底的时候，1621年，只有53个人幸存。当时他们一起来的这批人，他选了一个，我们应该把他称为，他叫 governor，其实应该说酋长或者镇长比较合适，因为这就是这么一批人。他当时说过一句话，他的记啊，在他的备话，那个他的后来的回忆录里面说，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地方开垦出一片种植地的话，那一定是个神迹。神迹确实就发生了。那就要回到另外一个人的故事。这个人的故事是一个印第安人，他的名字英文叫 Squanto。他是1580年左右就在普利茅斯这个地方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面出生。在1605年的时候，当时很多这个英国来到美国的探险者把他抓了，就把他带回到英国。再来，在英国他教他了英文。把这印第安人教会了学英文，也把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也介绍给他，他也接触到一些基督教的文化。那当然，这些开拓者的目的是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个翻译，成一个向导。所以在1614年的时候，他就跟着另外一批这个英国的开垦者或者是这个探险者，又回到美国。但很不巧。这个 Squanto 这个人被另外一个一组的这个探险者抓到了，然后就把他卖到西班牙成了奴隶。然后到1619年的时候，他逃脱了这个奴隶，然后又回到了他的家乡，就是在普利茅斯这个附近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他的部落的人，因为当时天花的缘故，已经被完全的消失了，被毁灭了，所以他不得不逃到另外一个部落，就邻近的部落，来那边的幸存。当然，当这些朝圣者们来到这个地方，1621年春节过的时候，因为他这个人，这个印第安人竟然懂得英语，就成了这个现在的翻译，和这些朝圣者们有办法沟通。因为他懂得这个英国的文化，所以他就开始帮助了这些朝圣者们一起一些最基本的生存的技能，怎么去种玉米，怎么去枫树上采这个糖汁，怎么去钓鱼，还有怎么去识别这些有毒的植物，所以他的帮助起了个决定性的作用，能够帮助这些朝圣者们能够适应一个新的环境，能够幸存下来。所以到1621年的秋季的时候，这个朝圣者们就跟这个现在的印第安人的部落，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庆功宴，庆祝他们一年下来的丰收。但其实他们当时，他这个丰收庆祝，他没有叫他作为感恩节，他就是一个庆功的一个宴席。所以，这个威廉布拉托就当时他们选出这个酋长，他说的这奇迹真的是发生了，他们幸存了。所以2年后，他们这些朝圣人们就决定，他们要举行一个感恩的仪式。这个感恩的仪式上没有这个庆功宴这么一个，又是土鸡，又是火鸡，又是什么土豆泥这些东西， 他们是一个禁食的祷告，是一个禁食的。那后来人家就把这两个事件凑在一起，就变成了后来的感恩节。后来很多这些移民到美国的，包括当时这些英国的这些开拓者们、这些探险者们，就开始一个感恩的季节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在的很多教会也不例外，也是每年有这么一次，用这个机会一个盛大的宴会。其实我们教会今天也会做，是吗？当然，这个上面也会请弟兄姐妹，一些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们一年中他们为什么要感恩。大部分的感恩都是感恩神在这一年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什么，给我们一些我们医治了一些我们今年一年的疾病，我们帮我们克服了一年下来的一些困难，这些都非常好，至少一年有一次的感恩的季节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，作为基督徒，作为在主里面得了主恩之位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如何来感恩。那我们今天的经节就是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到18节，经文非常简单，只有三节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凡事谢恩，我们想要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要谢恩？是不是一年只一次，还是只是在神供应了我们，神帮我们解决困难的时候感恩？他说凡事，英文说 in all circumstances， 有的译本说 in everything， 就是凡事，凡事要感恩。那当保罗说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凡事的时候，那保罗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？这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来学习什么时候要感恩。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3章1到2节，我们就知道当时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是在哥林多，是在他的第二次的宣教旅行，他当时是跟希拉跟提摩太一起。那大家如果你有经文，请你打开，有圣经请你打开你的使徒行传，翻到第16章，其实是从15章的36节开始，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当时保罗的一些背景，他们所经历的一些情况。在使徒行传15章这样说，36节这样说，保罗当时来到特比，又到路斯德，这张地图上可能可以看到路斯德跟特比。他说圣经告诉我说，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所以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拿太的一带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往比推尼去，耶稣的灵不肯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一个箭头，耶稣的灵不肯他们去向北去宣教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就大家非常熟悉的马其顿的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那从那边开始，第12节说他们就来到了腓立比。在这个腓立比的地方，大家也很熟悉的故事，就是碰到了一个卖紫色布的妇女叫莉迪亚。她莉迪亚是素来敬拜神，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她和她的一家都受了洗。但是在腓立比这个地方，她有一个被巫鬼所服的一个女的，她用法术叫她的主人大大的得力，因为他看到了保罗，就跟随他们， 一年多日，直到后面讲说，这些都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。后来保罗就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那鬼从那使女身上出来，那个鬼被赶出来了，但是使女的主人得力的指望就没了，就开始诬陷、控告保罗跟希拉，就把他们。后来就控告以后，把他们下到监狱，而且下监狱的时候，还给他们两个脚上拴了木狗。但是圣经后来告诉我们，保罗、希拉在半夜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，地大震动，监牢的地基摇动，监门开了，这个管监狱的禁卒以为囚犯要逃了，就要拔刀要自杀。后来保罗阻止他不要伤害自己，并对他们说：“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。”那这句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，常常引用，但可能常常也是被误用。那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这种经文。但总而言之，在32节的时候，是因为他把主的道都讲给这个祭主和他一家人听，他们请他到他家。他们跟他讲完这个事到了以后，他们全家都信了神。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信了神，他们都非常喜乐。这就是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么个概念。那使徒行传第10章继续告诉我们说，保罗跟希拉经过这个安几波里亚波罗尼亚，来到铁塞罗尼加，就现在这个。在这边，保罗按照他正常的习惯，就是又是到犹太人的会堂去跟犹太人讲这个道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这边一年3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，讲解成明基督必然受害，从死里复活。又说：“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”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。就随从保罗跟希拉，并有虔诚的希利尼人，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有人在这边听了就信了，但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，招聚了那些市井匪类，搭伙成群，耸动虔诚的那些赵氏，他们又把保罗跟希拉又抓了。要来抓他们，没抓到，就把另外几个弟兄，一个弟兄叫爷孙，抓了就把他们放到地方的长官那边去，地方长官这下又怕事，就叫爷孙和这些弟兄交保证金来担保，释放了他们。所以这些弟兄们呢，不得不在夜间叫保罗和希拉，你们赶紧往比利亚去。按照他的正常的习惯，又是到比利亚，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。那这个地方的人又甘心领受他所跟他们传讲的道，他们天天查考圣经，所以他们中间又有很多人相信，其中又包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又包括希利尼尊贵的妇人、男子也不少，很多外邦人也在信主。但铁扇罗尼加这些嫉妒的人不甘心，直到保罗在比利亚传道，就追到他们那边去，在那边又开始去扰乱、去轰动。不起，所以保罗这时候，这些弟兄们。又不得不劝他赶紧要离开比利亚，但是这时候，希拉跟提摩太还仍留在比利亚，他就到了下一个地方，到了雅典。保罗到了雅典，他在里面等待希拉跟提摩太，希望他们很快就能到达。当然，保罗从来不会忘掉他的使命。到了雅典的时候。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心里就着急， 就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和虔诚的人和每天在世上所碰到的人去辩论。保罗在这边继续的传讲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也在每天跟大家分享大家要悔改，也告诉大家这个神会按照公义来审判天下，也跟大家传讲耶稣会从死里复活。啊，这些人听了这个死里复活的话，就开始来讥笑他。后来保罗就又不得不离开他们那边去，他就到了下一个地方，就叫哥林多。一样，他每逢安息日，保罗就在这个会堂里面劝犹太人跟外邦人、希尼尼人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他在等待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那边来。保罗也是为到了迫切，他天天跟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。这些很多人听了以后信了，但很多人听了以后继续的抗拒毁谤。后来一直保罗被逼得没办法，就抖着衣服说，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，与我无干。从此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边去。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是一路经过了这么多的困难，他到这个时候他的心情其实是蛮气馁。我们知道他在腓立比被抓到监狱，经历了地震，他不得不逃开腓立比，来到了铁扇罗尼迦，麻烦追到铁扇罗尼迦这边来，又不得不离开，为了保护那些弟兄姐妹。然后到了比利亚，麻烦继续追来他，然后又开始这些犹太人又开始给他在造麻烦。到了雅典，碰到这些有文化的人、有知识的人，这些哲学家们，他们又讥笑他、瞧不起他。当他特别让他谈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，所以他虽然一路上走下来，有些人他们已经归于主耶稣、归于神，但他没法待下来帮助他们，不得不离开。所以他到哥林多的时候应该是相当的沮丧。问题是他不仅趴到这个地，这一路走下来有生命的危险，他的个人的品格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攻击。特别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，这个心理嫉妒所造成来攻击他，所以一个嫉妒的心是多么的可怕。他们不仅把保罗追到了比利亚，他们在比利亚在各地也开始讲一些侮辱的话和做假见证。特别是追在铁扇罗尼迦，他们想透过这个侮辱跟假见证来动摇那边已经皈依主弟兄们的信心。大家记得保罗只在铁扇罗尼迦只有三个这个安息日，大概就是三个星期的时间，靠着神的话语跟靠着耶稣复活的大能，许多人归向了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边也其实有一些这个外邦人，就是希尼尼人和一些尊贵的妇女。当然这些刚信主的这些新的基督徒，他们在他们的信仰上的根基还非常的年轻，所以这些嫉妒的人的犹太人，他们背后的撒旦，他们需要不顾的一切要把这个新生的生命、新生的信仰要杀死在这个摇篮当中。他们既然没办法来摧毁他们所听到的这个好消息，他们就要来摧毁那个传好消息的人。英文讲说 If I cannot destroy the message, I want want to destroy the messenger. 没把信息呢摧毁我叫摧毁这个传信息的人，这是一个古老的轨迹，一个到现在也到处还在用，几千年来都是这么个轨迹。那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，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，我们从他保罗的书信里面的字里行间里面，我们可以去了解到他们这些人所散布的谣言跟诬告是什么。 保罗他不得不一对一的反驳这些谣言、这些毁谤，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的缘故，是为了阻止这些人通过攻击他来摧毁他所传讲的信息。好，我们再稍稍来看一下他们都讲他什么呢？好，如果你打开圣经，你就一起来翻到这个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的第二章。 第一个，他们讲他的教导是错误的，所以保罗说，不得不说，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用诡计。第二个，他们讲他是企业人，不企业神。保罗不得不说，但神既然验证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的喜欢。 那是要讨到差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。另外一个对他攻击说他是贪心，贪钱。保罗说第五节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妩媚的话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也没有藏拙贪心，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。下一个攻击就是保罗，你贪图你自己的荣耀。保罗不得不在第六节说。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，虽然可以叫人尊重，却没有像你们不像别人求荣耀。好，下面说保罗有个坏脾气。保罗不在七节说，只是你们中间我们是心存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下一个攻击就是保罗，你是贪生怕死。你看，我们一追到你那个地方。 你就逃脱了，你就赶紧躲到比利亚去了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从圣经里面，保罗到比利亚是因为他为了避免弟兄姐妹一而去交保释金，要担保他们安全，为了帮助弟兄姐妹的缘故。所以保罗在第八节告诉我们说：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道、神的福音给你们。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到十七节，他保罗又跟他们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里切不离别。我们极力的想法者，很愿意来见你们的面。”好，他们说保罗是这次去是贪生怕死。好，另外一个攻击就说保罗。 你是个懒惰虫，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第九节要告诉他弟兄们：“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，昼夜做工，传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。”我们常常都认为保罗是一个最成功的宣教士，但是。 并没有很多的这个宣教士们愿意有保罗这个经历，是不是？他是很成功，但这个经历我们需要他的成功，但我们不希望有保罗的经历。保罗的这些困难是一个接一个，所以当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，他已经可能对自己的信心都已经有点失去了。他真是很气人。 以至于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节九章，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：“夜间，主来亲自来兼顾他。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：‘你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有我与你同在，并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。’神亲自来兼顾保罗。保罗现在是真是。” 困难重重。我们刚刚讲到，自己人身的安全、个人的品格受到攻击。除此以外，这个年轻的教会也有很多事情让他担心，那就记载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的第四跟第五章。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很快的讲两三个问题。保罗第一个担心是这些使徒们的敬虔生活，特别关系到关于妇女跟工作这两个方面。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这个问题。那我们了解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一些背景，可能就可以帮助我们为什么这两个问题是这么的重要。因为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是马其顿当时最大的城市，当时的人口已经到了20万，它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个海港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跟贸易中心。那就为什么这个教会有很多的外邦人，有很多尊贵的人？刚听到的，当时这些外邦人里面，还有这些尊贵的人里面，特别是这些成功的已婚的男子，有这个情夫会去买淫，这不是一个罕见的事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要当心他们，要劝诫他们，要警戒他们。所以在4章3节这样说：“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要成为圣洁，掩蔽淫心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”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个非常富裕的城市，有很多人，而且很有文化的城市。有很多人开始多管闲事，不自己做工，所以保罗在11节告诉他们：你们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，要亲手做工，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，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，自己就没有什么缺乏了。除了这个问题，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保罗要担心的，就是对盼望。对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，当时他们有些人误解了保罗的信息，认为说他们会一直活到耶稣基督的再来，所以那些如果先死的人，他们就没有盼望。所以保罗不得不在13节到17节一起再次的强调这个盼望。如果我是保罗，我面临着我的人身的安全，我的个人的品格受到攻击，和面临着所教会的一些问题，真是外忧内患，四面楚歌。我不知道我会怎样能对任何的事情还有感恩的心，但保罗却说：“凡事谢恩，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，在任何事情上。”都可以谢恩，我们大概可以体会保罗的心情。那保罗要感谢什么呢？他谢什么呢？这是我们要第二个要问的问题。他是为什么东西来感恩？尽管有这些难处，当他听到提摩太跟来到这个哥林多的时候，给他汇报了好消息，他说。弟兄姐妹的爱心和信心，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那边的弟兄姐妹常常纪念你，就像我们呢常常想念他们一样。他又说，他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，因为这些弟兄姐妹的信心，他就得了安慰。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，我们就活了。哎，保罗说，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在信心上站立得稳。我这些问题这么多，我还是活了。我们在神面前，因着你们甚是喜乐，为着这一切，可用何等的感激为你们报答神呢？那在第一章第二节， 保罗说：“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。”所以保罗一想到他们，心里面存的都是感激的心。他在短短的时间逼迫离开这个教会，在这么一个非常环境不顺利的情况下，但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信心有坚强，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还仍然充满活力的信心，保罗非常清楚，这个功不是靠他自己，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，是他再一次的经历见证了，这是神所做的功。所以他在第三节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我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，因爱心所做的，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、信、爱、望三个，他们能够做工，他们能够忍耐，都是因为长存信、望、爱。这跟我们平常的认为的常规是一个何等的这个反差，何等的对比。我们平常如果说我们感恩会感谢一个人，是因为那个人给我们做了什么一个好事，帮了我们的忙，是不是？或者这个人他跟我们说好话，给我们很多高度的评价，或者那个人在某些事情上有没有可以学习的，给我们一个好的榜样。但保罗在这个地方，他的感恩不是因为这些铁扇罗尼家的地人有怎么高度的评价他，是不是？还记得他不得不一对一的，不得不为自己的辩护，来一对一个对一个的反驳，而且呢，很多人对他的诬告跟诽谤，是吗？保罗这时候感恩，并不是铁扇罗尼家的这些弟兄姐妹，因为他们道德、他的品行有多么的完美，还记得。保罗要警戒他们，要过敬虔的生活，特别是在妇女跟这个工作方面的时候。保罗感恩，也并不是因为铁扇罗尼家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是完全的理解真正的教义。保罗不得不再次的提醒他们，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再来观点上出了问题，要矫正他们。保罗的感恩。也并不是说这些铁扇罗尼家们他们的尽情的生活是非常的完美，保罗不得不警戒他们，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，亲手做工。英文其实更清楚啊，他说办自己的事，英文说 mind your own business，少说闲话，管你自己的事。保罗这所能感恩，是因为他们的信、他们的盼望、他们的爱。这个信望爱对基督徒的生活是这么一个根本，这么个基要的这个基础，以致圣经在这个信跟望爱这个三个字里面提了上5次，信心。至少提了270次，盼望至少提了150次，爱提了更多，提了500多次。所以，以致保罗在第二章第十三节，他是这样说：“我们不住的感谢神，是你们，是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神的道，就领受了。他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。”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，所以保罗的感恩是因为他们有信，在第八节的时候，而且他们这个信，他们的信心，他说告诉我们在1章8节说，你们向神的信心，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，而且在全地都传开了。第9节说， 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他们的做工是因为他们有信心，他们的劳苦受的劳苦是因为有爱心，甘愿劳苦。他们的忍耐做工是因为对主耶稣基督有盼望。所以希伯来书11:1这样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所以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对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对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有信心。他们的信心不是放在保罗身上，而是放在保罗所传讲的得救的信心，一个悔改信心。他们的爱是集中在神的爱，一个耶稣基督舍己的爱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，信心跟盼望是神的爱的结果。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盼望只有在神那边，也只有透过神，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，我们才能有信心。所以在彼得前书1:21，圣经这样再次说吗？你们也因着他，信了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又给他荣耀的神，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。罗马书告诉我们5:1说，你们竟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。我们又借着他，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盼望中也是欢欢喜喜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保罗为着什么的感恩？是为着信、望、爱，在这个年轻的教会开始生根，不是因为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多么的完美，多么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是因为保罗见证了神的信实、神话语的大能和耶稣基督救恩的大能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。保罗为这一切来感恩。那下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知道在和任何事情凡事要感恩、要谢恩。我们知道为什么能够、为什么来感恩？下面就要谈谈怎么去感恩。那就是今天的一开始的经文给我们总结的非常清楚：要常常喜乐，要不住的祷告，因为这是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好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，能够感恩有两个先决条件，一个就是要喜乐，另外一个要常常的祷告。也许我们可以说，喜乐、祷告、感恩，这个是三兄弟是紧紧相连的，三个一起同生的兄弟。我们在能够长存感恩的心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喜乐和祷告的心。那就有个问题了，当我们生活碰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能喜乐？确实，如果当我们把焦点放在我们目前的环境，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法喜乐。我们喜乐只是因为我们有盼望，这个盼望是来自于对神和耶稣基督的信心。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去可以喜乐，在罗马书15:13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？但愿使人有盼望的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叫你们 使你们就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有对神有盼望。我们再读腓立比书四章四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，在患难中要祷告，要恒切。我们也许会碰到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透过神里面来到神面前，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在患难跟试炼的时候，就能照还一样可以来喜乐，因为圣灵能够运行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。雅各书一章二节说：“我的弟兄啊，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”我们的喜乐不是把定睛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地方，是因为定睛在有盼望，对耶稣基督、对神有盼望。另外一个，王生兄弟一样，常凡事感恩，就是要不住的祷告。我们常常都说，祷告对个基督徒就像一个呼吸对生命一样重要。圣经至少有超过400多次讲到要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在他的福音书上也至少20几次谈到要祷告。我们的主还告诉我们要如何的祷告。那这段主导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我想我们都应该常常应该会背的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，不要前世里的，直到灭等等。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，我的一个那个带领我的一个辅导，他当时把一个祷告的方式介绍给我，今天呢，我也把介绍给大家。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对这种祷告的方式很熟悉。其实你看，把 ACTS 就是十字形状的英文的名字 ACTS 啊，第一个是要有一个崇拜，首先对神的崇拜跟敬拜，那我们的心来放在我们所认识的真神、神的属性、神的名上面，我们开始从敬拜神开始，敬拜我们的神是一个何等伟大的神。有了这么一个敬拜的心，很自然我们就可以悔改，可以认罪，因为我们可以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自己的不足，我们没有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，我们也许让别人失望了，我们让自己失望了，我们也许会让我们的神，我们没有活出他所给我们的期望，所以我们就有悔改认罪的心，来到神面前求神的饶恕。能够敬拜，能够认罪，很自然而然就能够开始感恩。我们再一次把焦点放在神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身上，和在神在一个在这个历史上他所做的事情，神的拯救，神诸般的祝福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保护，神的供应，神的医治等等，我们的感恩。最后一个就是祈求或者代求，我们会向神求神的大能来帮助我们，来满足弟兄姐妹的需要，来帮助弟兄的需要，来帮助弟兄姐妹解决我们所碰到的难题。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也常常可以试这么一个方式 ACTS， 那李传道上次在上个星期上的祷告会也开始鼓励大家，我们开始用这种方式， 一起来祷告。好，另外一个祷告，一个很关键的，在这边也讲到是一个集体的。在一章二节，保罗说，保罗没有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，保罗是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。我们这个字一字出现在保罗对各个教会的书信当中，在保罗的所有的三次的宣教旅途当中，他都不是独行侠，他都是与别人一起同行。还记得他第一次旅行，他是跟巴拉巴、跟马可；第二次的宣教旅行，我们刚刚知道跟希拉、跟提摩太；第三次的宣教旅行，他跟提摩太、跟路德，还有许多别的，甚至他最后的一次走上罗马去的时候，也是多了。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是路德，是吧？还有当然还有很多罗马的官兵，还有其他人。所以我们信仰的经，我们信仰的整个我们的成长的过程，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当独行侠。因为有弟兄姐妹的话，一起我们同伴，可以帮助我们定睛于神，不是只是定睛只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有弟兄姐妹也可以鼓励我们，特别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也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试探。也弟兄姐妹也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神的在他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大功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总是要邀请跟鼓励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，特别是我们每周一次的，来帮助我们长存喜乐和感恩的心，来一起见证在主里的信心、盼望，来活出主的爱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个感恩的季节。你对什么来感恩呢？你为什么来感恩呢？也许我们生活都不容易，我们都面临一些困难，也许是健康上有问题，也许是我们的工作上有些挑战，也许是我们跟家人、跟孩子、跟配偶的关系上需要调整，也许是我们跟我们同事上的关系需要调整。但愿那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的充满你们的心，我们可以凡事谢恩。我们一起来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今天了。我们一起来用主导文，大家记得吗？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，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你们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Amen。好，愿神的话祝福大家常存感恩的心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